东京奥运本周末进行羽毛球的赛事，连续两日海峡两岸的选手一一对决，争夺冠军奖牌。在7月31号的男子双打金牌战中，来自台湾的李阳和王齐麟，亦就是所谓的麟阳配，一举击败了中国的双塔组合李俊慧和刘宇辰，拿到台湾在冬奥场上的第一枚羽毛球金牌。不过在隔日8月1号的女子单打冠军战中，中国选手陈宇菲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台湾选手戴资颖，成功上演了复仇戏。东京奥运会场上赛事激烈，场外的球迷亦都看得热血沸腾。在中国拥有高知名度的台湾艺人小 S 就非常热衷赛事，他近日化身小粉丝，频繁在社群网站 Instagram 上搞笑更新台湾选手的精彩表演，氹得台湾的网民非常开心。他还一度贴文称要请所有国手到屋企吃饭，想不到国手两个字踩到地雷，令到大批爱国的中国小粉红玻璃心碎满地。小 S Ins 一度被闹到上去微博热搜榜的第一名，短短几个钟头之内就累积了超过1亿1000万的阅读量。中国网民大多数都对小 S 负评如潮，有些网民留言痛批小 S 日日在 Instagram 为你的台湾健儿加油，微博一句话都不敢讲，看不起你。也都有部分网民指责小 S 有台独倾向，还要他如果爱台湾省不承认中国，那你就有些骨气，不要再来中国赚钱了。小 S 在遭到中国网民征讨的同时，他所代言的中国品牌也都随即发表声明，火速和他解约，理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四间品牌商表示他们坚决拥护一个中国原则，亦都坚决反对一切企图分裂国家的言论和行为。短短两日之内，小 S 已经在中国失去了四个品牌代言，包括知名中药寿全斋、洗发精Clear 清扬、情趣品牌大人堂和服饰品牌 Joya 恩贺。综合台湾传媒的估计，小 S 损失至少超过新台币3200万元，约合115万美元。小 S 力挺国手遭到中国网民的征讨，引起台湾舆论群起声援。一位台湾网民在面书 Facebook 贴文表示，你小 S 在台湾出生成长，为家乡的选手加油打气，完全没错，我们完全支持你，小 S 加油。另一位台湾网民则批评中国霸道，他在面书贴文说，对面的强国越来越霸道，为什么都要符合他们的意思呢？稍微有一些不信他们强国的意，就用各种的方式来到虐待到你去死为止。天啊，台湾文化部也都发表书面声明力挺小 S， 声明称无一位艺人需要为支持自己国家的选手而道歉。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星期二晚间8月3号都说，为国手加油不需要道歉，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称呼中华民国的选手为国手何错之有。民进党立法委员赵天麟则提出质疑，他问中共政权公然不尊重奥运精神，明年还有举办冬季奥运会的正当性吗？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学者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网民极端不宽容，四处征讨其他国家的选手和奥运迷。对于明年要登场的北京冬季奥运会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会是毋庸置疑的，更极大程度地拉低了中国的大国形象。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是中国明年的头号盛事，据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的整合，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北京冬奥多次发表期望和谈话。习近平曾经说，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共产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是我们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运筹办工作使命光荣，意义重大。他还说，我们不单只要办好一届的冬奥盛会，而且还要办出特色、办出精彩、办出独一无二来。回顾2008年北京首次举办夏季奥运会的气氛， 呢一名因人身安全原因唔愿意透露姓名嘅中国学者感叹地话：时代唔一样啦，中国网民心态亦都唔一样。当年中国网民并唔系好似而家咁凶狠，唔讲道理噶。佢话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前，中国虽然受到西方国家喺人权议题上嘅刁难，但仍然顺利举办成功奥运，写下中国历史嘅光明一页。佢担心中国今日嘅网络民意高度敏感，网民力量强大，即使明年冬季奥运会可以如期举办，但当局如此放任网民霸凌他人，势必会影响到冬季奥运会嘅光彩。不过佢亦都话，以中国现今嘅网络气氛，边个都唔敢企出嚟制止，只能够任由啲网民随意发泄。位于台北嘅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同意，呢一次东京奥运场外，中国极端民族主义已经对中共政权带嚟全盘嘅负面影响。网络上弥漫非理性、顽蛮嘅声音，只系重视自己而唔尊重他人。对于明年即将主办冬季奥运会嘅中共政权嚟讲，只会招致恶果。针对呢一次东京奥运，董立文认为中国选手、传媒同埋唔少网红，等于系将自由民主嘅国家都一口气得罪晒。尤其是中国的网红和网民，除了无理出征台湾选手以及支持台湾选手的艺人之外，就连邻近的南韩和日本也都遭到他们的炮火攻击。中国羽毛球女将陈清晨在四强赛对上南韩的女双对手时，频频大声讲卧槽、牛逼、我去你的等不雅字眼，引发网络的热议。南韩网民大多数都认为陈清晨没有教养，但却遭到中国网民火速反击。据韩联社报道，被惹火的南韩羽毛球协会打算正式向世界羽毛球联会提出申诉，抗议中国队员爆粗口一事。另外，日本选手伊藤美诚在桌球混双项目击败了中国夺金之后，两个人的推特账号竟然随即涌入了中国网民大量的不雅谩骂。董立文说，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前，中国因为人权纪录不佳，频遭西方的关注，民间一样弥漫着民族主义气氛，但是当年的气氛和现在明显不同。当年的中共全心全意想办好奥运，所以就拼命要搞好外交，亦都迎来最具指标性的成就。这个就是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亲临北京坐镇出席开幕仪式。
那个时候聚焦在对美外交，想尽了办法，终于邀请到美国总统小布希的出席。那个时候呢，等于是说中共的对外交往和。
董立文说，那个时候中国聚焦在对美外交，想尽办法，终于邀请到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出席。那个时候等于就是说，中共对外交在这扮演好人、扮善人是非常明显的，但扮明年的冬季奥运会呢，你就可以看到中共在国际社会上是扮强人、扮坏人。我觉得这个对中共举办冬季奥运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台湾艺术大学广电系教授赖长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中国官方对于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原则上是乐观其成，但适当时候都会出面去刹下车。例如过去中国网民曾经出征讨伐过日本的网民，甚至采取实际行动去整烂晒日本品牌在中国的商店，官方如果觉得事态过了龙，就会出面令民族主义迅速降温。他认为民族主义的存在对中国来讲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失控的话就很危险了。中国政府应该很清楚这一点。这次官方会不会出面要网民情绪降温呢，将会是未来的关键。
冬季奥运的时候重点一定是顺利完成嘛，所以应该在适度的时候，对岸该降温就会降温，该踩刹车就会踩刹车。就是说如果他的民族主义持续对于台湾、日本、韩国啊都发酵。
赖长卫说，明年办冬季奥运重点一定是要顺利完成，所以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对岸中国该降温就会降温，该刹车就会刹车。 如果他中國的民族主義持續對於台灣、日本、南韓在發酵，亦都會令到選手對於去參加奧運有所疑慮。我想對岸中國官方是很清楚的。
因為大陸官方現在的主旋律叫做維穩，就是維持穩定，那任何民族主義過頭都不利於維穩，所以我想大陸官方很，
他還說因為大陸官方現在的主旋律叫做維穩，就是維持穩定，那任何民族主義過了頭都是不利於維穩的，所以我想大陸官方很清楚這一點，不能夠繼續再加溫，再加溫對舉辦2022年冬季奧運會有不利的影響。不過董立文認為中國官方已經武力刹车了，因为这个正是中共长期以来严控网络所造成的结果。中国一方面鼓励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而另外一方面则是钳制或者是封杀理性多元的声音。
那么多年这个培养下来的结果，就会造成说中国的舆论市场里面理性多元的声音完全消失，剩下的主流的声音就是比看谁更爱国。
董立文说，这么多年来培养下来的结果会造成中国舆论市场里面理性多元的声音完全消失了，剩下来的主流声音就是比哪一个更加爱国，比哪一个更加激进，即使中共想要管制的话，我觉得亦都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去除了这些激进极端的声音，中国就没有声音了，因为中共是不允许理性多元的声音出现。董立文指出，2022年冬季奥运会能不能够盛大举办受到两个客观条件的冲击，一方面是疫情，另一方面就是中国人的人权议题和战狼外交。他说在网民都变得战狼化的情况之下，欧美国家如果强硬起来，很有可能因为人权因素或者战狼外交所引起的反弹而发起抵制明年北京冬奥会，就算院委咁表态，佢哋亦都可能以疫情为由而采取软抵制。如果真係发生呢两种大意外，中共政权还睇掂睇都係面上无光。观察人士呼吁中国积极压止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虽然佢哋都承认中国嘅网络环境长期处于一元化嘅发展之下，要有效管控恐非易事。以上係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嘅报道。